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以芯片为源头，探讨以半导体为驱动的电子应用，如智能汽车、智慧能源、材料装备、智能制造等领域，通过产业论坛、行业聚会、合作对接、项目投资等方式，服务中国科技，实现自立自强。欢迎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一起共创国潮新生态。欢迎大家关注芯片揭秘，我是主播幻石。今天这期栏目呢是一个特别专期，我邀请到了一位不能透露名字的嘉宾，他是一位多年从事于半导体行业律师方向的专家，他在美国从事多年的法律相关的业务，也在中国的半导体大厂做过总法岗位。那今天呢，我为了让他说得更畅快，所以会隐去他的名字，但是我相信今天的栏目对大家来说是非常有收获的，也期待大家在关注我们这期栏目之后跟我们做更多的互动，我们也可以就你的问题做更多的反馈。下面请我这位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
非常荣幸有机会跟你一起谈这个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其实很少聊这么严肃的问题，但是半导体从我入行开始就发现它是一个被国际格局竞争所明显关注的领域，所以这个行业也非常多的出口管制条例。所以我想请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也叫 BIS， 这个安全局其实一直在出跟我们半导体有关的一个出口管制条例。那我这次遇到的问题就是3月29号 BIS 呢又公布了一份出口管制的修订文件，感觉升级了出口管制，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想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一次生效的出口管制是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么多年我相信很多人可能看到美国对我们禁运已经有点麻木了，好像狼来了的话题一直在喊，您是专业人士，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现在到底到了一个什么阶段。
这一次的新的规则呢，其实是一个补丁，就好像我们现在智能设备要有 OTA 升级一样。因此呢，在它的条文当中，针对我们最关注的人工智能算力芯片啊这种相关的这个限制的红线没有变化，它的计算方式包括它的参数的标准都跟去年10月份公布的规则是保持一致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的法规其实体现了美国政府它对于这一块的规则暂时它的效果还是满意的，
就没有再加码，因为之前的已经很好用了。
没错，因为22年10月是第一次的这种制裁，经历了一年的时间，23年10月份的时候呢，这个规则其实是有明显的进一步的加重制裁，那么管制的范围啊是大大的变宽，而这一次的话呢是维持。但是除了这一个规则以外，其实我对于液压规则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也蛮想聊聊，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它发展到现在呢，从2018年19年一点点走过来，这个规则有很大的变化，它的复杂性体现在一些很直观的数据上。比如说这一次很多报道其实都提到它这一个补丁的文件就是166页，而去年10月份呢，它的人工智能的相关规则是287页，半导体材料和设备的呢是121页，加在一起都只是液压规则的冰山一角，不是比喻，是实实在在的，就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这个规则的复杂性其实从这个数据语义大家有一个直观的体验。那么这种复杂性带来的什么样的效果，首先就说很多美国公司其实都有抱怨，那么通过官方的非官方的渠道，因为这种规则过于复杂，不仅增加了他们的成本，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做生意来讲，这种口径我不知道生意是不是能持续以及会不会违规，
也就是说这个条款出的美国公司自己都是摸不到头脑，解读不了。
对，而且它的规复杂性导致他自己用的英文单词是说不可避免的错误，以及呢很多可能有两种以上的解释他必须进行澄清，所以这种复杂性应该说是很明确的。有复杂性进一步带来的呢，其实就是这种间接性。在最早的时候，这种规则相对纯粹，相对简单和明确，其实呢它一旦公布，可能受影响的我国国内的主体我们进行解读，很快就能知道对我们的业务有影响还是没有影响。但是随着现在的情况呢，是美国主体对这些规则直接受影响受到管辖的，他们去解读以后其实是要考虑你的供应商，这些美国公司或者受美国的管辖直接影响的主体，他们怎么理解这个新规。而因为它的复杂性，所以主体们的理解往往是不一致的。
其实这个增加了大家很多的交易成本。
对，但同时其实也带来了一些灰色空间，取决于你的供应商他的风险偏好，他之前申请过许可证经验，以及他现在的业绩压力，甚至于他对于一些规则当中没有提到的变通方法愿不愿意尝试。所以呢，是好事一夜是坏事。
所以这里其实跟美国政府如果有沟通的渠道，可能这家公司就会因此而受益，所以增加了非常多这样的补丁窗口。
是的，
其实我觉得老美在玩这种事情上好像非常成熟，
他们有一套成熟的体系，毕竟历史上他们就一直是这样过来的。第三点就是液压它作为一个 行政法规其实有一个固有的属性，就是它的这种运行的效果和它预设的效果之间一定有 gap， 而原因在于它的执法成本不是无限的。在有限的人力的情况下，当它所扩张和导致受影响的主体如此之多，覆盖的面如此之广的时候，它想达到行政主体的效果，它的成本其实会优先的在能够产生效果的领域和主体上。所以呢，其实就白眼能看到它的规则的颁布越来越严格，而且是很频密。但是呢，他的执法动作或者说他明确的公布出来的某主体因为他的某个规则的触犯而导致的他的处罚行为其实并不是很多，因为他的有限的行政的力量需得用在这种能产生政治绩效的一些地方，这个也有一些空间。
执法的这个成本也是非常高的，确实太复杂了。但你刚刚提到了去年十月份美国其实对华做了一次出口管制，那我想问的就是说，好像这些年在人工智能角度上美国对我们的约束都是有一定的关注的，您在这么多的打击的过程中有没有做梳理，能跟我们分析一下美国对我们人工智能领域行业的打击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或者是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策略？
可以说现在出口管制方面对于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它如果说不是最受关注的行业，那其他行业都不算，所以我觉得毫无疑问它是排名第一的。那么美国现在力量最明确的就是这一块。按时间顺序梳理，那我们来看一下，最早呢其实是22年10月，当年呢出台的法规有两个参数去明确的受限制和不受限制的分界线。第一个参数呢就是片间互联的速率，那么 600GB 每秒。第二呢就是总的芯片的算力不超过4800，这两个数字它当时持有对标的产品可以说马上就对产业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是呢像英伟达公司反应非常快，它的这个 A800H800 马上就想到了绕过的方法。紧接着呢就是23年10月，应该说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好的判断空间，因为它有两次我们就知道哪些模型不管是千亿参数还是万亿参数，它如果是刚好可以被 H800A800 所训练，那么这就可能是美国政府认为他不能接受由中国继续掌握去进行训练的这样一个尺度。同时呢我觉得23年10月的变化不止于此，我们再继续梳理的话，就是他首先取消了片间互联的限制，也就是说他不再把这个作为一个必要条件。同时呢他对于管制的芯片用一个不常见的属性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就是区分为专用于数据中心的和非专用于数据中心的。那我们分别来说一下，首先呢非专用于数据中心的其实也就是比如说我们机器人，我们的自动驾驶汽车，我们的手机笔记本，这些不是专用于云端服务器的，都属于在终端去进行直接推理的芯片，那我们都说它是非用于专用于数据中心的芯片。它的算力的限制的规模与第一次保证了一致，就是超过4800以上，这个我们有一张图片在这儿，大家可以看一下，超过4800这种非专用于数据中心的芯片才可能呢适用 NAC 的这个例来，如果不超过4800，那么它直接就不受23年10月新规的限制。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用于自动驾驶，比如说 L3 或者 L4 的终端的算力芯片，那么它呢首先不是专用于数据中心，它的这种通过 TPP 公布的总算力的计算方式呢，如果又不超过4800的话，它就不受规则的影响，这跟2022年是完全一致的。
你刚刚讲，我发现美国对我们的禁运约束的条款是非常细的，而且细到好像它对行业非常了解，什么地方要去约束算力，但是又不想影响自动驾驶，不想去影响汽车的行业的芯片的发展，所以他搞得非常细啊，我就感觉这个比我们还懂自己的行业。
他是一些非常懂技术的人作为他的顾问。同时呢刚才说到的讲述当中其实出现了几个词语，我觉得有必要澄清的，就是提到嘛训练和推理，我会把这稍微展开一点，我默认大家可应该是理解，但实际上在大模型这块呢这是最基础的一个概念。它的算力明确的区分为训练端和推理端。首先训练呢就像炼丹一样，我们要去把这样一个大模型理解成一个算法不断的优化，但是它一旦达到我们认为可以商业化的程度以后，或者我们认为达到一个成熟的阶段，我们就把它进行另一种运算推理，这种过程当中呢你输入一些信息它反馈一些信息，而区别就是训练的公认的只能在云端去进行，也就是服务器端，这里所说的服务器数据中心专用，而推理呢它既可以在云端进行也可以在终端进行。我们刚才梳理它23年和22年的显著区别，最明显的一点呢就是去除嘛芯片之间互联的 600GB 每秒的这样一个限制，那是不是说它对于数据中心的这种使用的场景不那么重视？我认为恰恰相反，因为原本呢是因为英伟达的 NVLink 它还是一种专有协议，可以很方便的在对它的产品来讲呢去实现并行运算，达到一个千卡甚至万卡集群的这样一个效果，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显存它的带宽等等才能满足大模型训练的需要，而现在没有嘛这样的一个限制。 我的推测是因为呢，美国政府发现可以通过 DCI 协议等等一些非专有的协议，配合智能网卡 DPU 等等，同样的实现这种集群的训练效果。正是因为这种发现，所以呢，才取消了这样片间互联的速率传输的限制。他们认为呢，这不再是一个瓶颈。那么只要中国的企业，中国的这些开发者能够得到算力芯片，他们就有办法通过其他方式来形成一个运算的集合。这种芯片与芯片之间的通讯并不是一个障碍。所以呢，这个猜测，当然了，它引发的就是我们的思考。如果说有提供这样解决方案的公司，那么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未雨绸缪去思考，一方面是自己的保密，另一方面呢是如果遇到相关政策的变化，如何去应对。因为美国的政策的更新呢，和它的不断的提高它这种管辖，它一定是以效果作为参考。它一旦发现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上并没有和它预期那样的去拔开这个差距，那它一定会去进行调查。它发现这种背后解决方案的替代是由谁在提供，
对，它好灵活，时时在跟踪我们的进展，
一定是现实主义。
一旦这个不是卡脖子的眼又把它松开，那从这个脉络上来说，你觉得这一次它打击的重点是什么？目前来说，
音频听得一知半解，专业术语到底怎么写？关注公众号芯片揭秘，大咖谈心文章已经上线，配合音频使用效果更佳，有问题也可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请产业大咖为你解答。
目前来说就还是在人工智能的算力这一块，因为三个最基本的要素，数据、算力和算法。有一个数据说，即使在美国最顶尖的人工智能公司当中呢，有超过 60% 或者 70% 的都是华人。这一点啊，我现在不能说100%记得清楚，但我看到过，所以这个源头数据存疑，但是有这样一种说法。所以呢，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算法，从华人的这种文化他们角度讲，它有天然的矛盾和太极的那种想法，据说很适合做这种算法的研究。而数据方面，我们显然也并不落后，所以算力呢，其实是美国政府用来卡我们脖子的最主要的一点。
嗯，最近也在看啊，像360的周鸿祎，我看到他前段时间发了一个视频，说建议中国去做推理方面的模型，然后把算力的这个模型，因为我们也不具备条件训练的这个模型就不要搞了，往推理方向去努力。当时我还有一些产业界的朋友把这个视频推给我看，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也看过这个视频。我觉得今天听到您来讲的时候，我会发现可能跟背后的禁运也是有关系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越是限制我们，可能越是有变化的地方。
我更认同你的观点，对，当然周先生肯定有他的出发点，但我觉得不能因为这种困难就不去发展。
所以这两年我们看到被禁运的那么多地方，都是我们一点一点在替代，反而越是不清楚我们自己产业缺啥的时候，看看美国给我们的禁运方向，我们就清楚了。所以这里就要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刚刚聊到了禁运对我们很多领域和企业带来影响，那么我们从风控的角度上，你觉得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能够让我们获取一些腾挪的空间吧？咱们毕竟已经在这个事情上也不能说有什么先发优势或者有什么先手，只能说从你的专业的角度上，你会给做产业的人或做企业的人什么样的建议。
好的，这个呢其实就是我每天的工作内容最主要的。就首先呢，对于这种它的政策工具，我们有一个分类研究，一方面呢是针对国家地域这种面的打击，那么对于行业产业，它是不区分主体，只要你在它所规定的范围内就受到影响。最典型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内的以、当然上市公司寒武纪为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我们的大算力的芯片的自研替代，那么它是以行业加上地域国家这样进行的制裁。只要你达到一定的标准，算力达到这样的设计的能力，那么你想去高端先进制程去代工，它就给你这样的限制。所以呢，这是一种工具。另一种呢，就是定点打击、定点爆破的，就是美国在各种清单，这些清单呢都是以主体和自然人作为标的物的。那典型的最早的是中兴公司，后来是华为公司。我们也有现在很多的中国企业都在这个清单上受到了很多的影响，不能使用美国的工具、美国的技术、美国供应商，尽管他们也很想持续这种供应链，但是呢却都受到直接的影响。那么基于这种对政策工具的不同的分类研究，我们呢回到应对这个角度啊，其实也有相应的区分，根据不同的主营业务的属性呢去做一个应对的准备。首先呢就是判断企业，我们这个主体，你的主营业务是不是在它重点打击的范围内。像刚才提到的举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司就是做基础大模型的，做这种底层的最基础的大模型的研发，或者呢我是做人工智能的这种应用，或者我是做替代芯片，这种其实就属于风口浪尖，你是躲不掉的，跑不脱的。即使的这个公司做得非常合规，只能说我所受到的待遇不会比我在国内的同行呢更危险更差， 但是呢，你对于它这种全链的全行业的打击一定是同样承受的。对这样的公司呢，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保密体系的建立，可能甚至比你的合规体系更加重要。还是刚才的例子啊，比如说你是这样的一个做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基础模型的公司，你的算力的来源，不管是自研与国内的替代厂商深度合作，还是助力云服务器厂商提供的算力，这个来源就是非常关键，一定要保密。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是做替代的大算力芯片的，那么我的流片途径，我以什么样的方式，是哪家公司给我提供的晶圆代工、封装测试等等，其实都属于一级保密的事项。很多的朋友可能对这一块呢，和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的理解。比如有的人会觉得没有不透风的墙嘛，在产业界用的是说什么大家圈里人其实迟早会知道。但实际上呢，我们之前的很多很多的案例，往往是与员工啊或者与第三方的合作中不经意间的投谋，最终呢引来了一些制裁。这种制裁可能是针对个体的，也可能针对全行业的。因为其实信息茧房和信息壁垒是一直存在的。我们对于员工的这种培训和公司内部的保密制度，如果能够建立起来的话，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一些关键信息被暴露出去的时间点。不要小看这件事，我只能说血淋淋的案例去证明了这种保密有的时候可以给公司带来难得的喘息之机和发展窗口。还有一些案例啊，但是今天时间有限，我就不展开。第二种情况也是可能代表呢更广大的中小企业，我们所研究的这个领域可能是一些射频啊，或者是电源芯片 IoT 等等吧，它不是美国政府所最重点直接打击的目标，那也就不是在对风口浪尖的领域。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因为美国管制出口原因而受到有制裁的影响，其实呢，我理解相当于是被误伤了。所以呢，这种公司你的这种合规体系的建设就一定要提上日程。
本来跟你没啥关系，被人家误以为你干了，这个更亏是吧？
不是很亏，因为美国的这种制裁没法说理，没有办法去上诉啊，或者去跟他解释，比如说我其实不是有意的，我的工具可能我就不能卖给某些特定的公司，但是呢我这个确实是不知道，或者我对下游的管控呢没有做合规体系的建设，进行基本的培训等等吧。对于这样的公司呢，尤其是现在的美国的三大 EDA 工具，以及呢像 ARM 公司的技术啊，台积电的技术，这些都是产业内有的时候没有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你对他们的这种使用，一旦受到了合规的影响，你的这种替代方案可能不多的。所以呢，我是建议这样的公司，对于自己的扎根的生态，如果说我不是完全国产化，还是要依赖西方的工具的情况下，一定要重视合规。这就是我针对这两种情况给公司们带来的一些。
对，所以我觉得跟你刚刚聊完，我最大的感受就合规肯定不是合规部门的事儿，是全体员工要有概念的事儿，因为出现问题的点肯定不是在合规部门。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就是要怎么把这种合规的 science 和合规的动作由一种某个部门的事情变成一个跨部门的一个公司级的事情。
对，那么这么几年我发现我们一直在被美国追着打，不管从 AI 硬件设备零部件这种都被我们遇到过了，都用不同的制裁的方法在做打击。那在这种趋势下，你觉得下一步的限制最有可能发生在什么方向？我们可以做一个开放性的探讨啊。
这个呢我蛮有兴趣蛮开心，因为就可以不用那么多的限制，我有的时候也脑洞比较大吧。首先呢，制裁最有可能发起的地方，我认为一定是突破产生的地方，有了突破，那么有了这种意料之外的进步招来制裁，这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以我对产业发展的观察和研究来看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区分为训练端跟推理端两块。训练端呢，刚才也提到，就是我们国内的替代方案，除了刚才已经提到的像智能网卡 DPU 等等呢，还包括纯内计算，包括超融合芯片等等一些中国的厂商们通过通明材质就尽可能想的绕过以英伟达的这个生态为核心的解决方案。但是呢，这些里面它能够产生在具体的哪一家或哪一种方式有最明显的这种可能性呢，还不好说。另一方面，在推理端我倒是觉得产生突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现在的千亿参数的也好，万亿参数也好的这个大模型，其实很多人评价，大家如果有体验的话可能也有这种感受，就是它是一个博学的但是不够聪明的一个智能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这个参数里面有多少是用于对这些知识性的记忆，又有多少呢真的是形成了这种逻辑能力。如果说通过进一步的训练对这个模型的不同能力的剥离成了一种有可能的事情，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得到一个不那么渊博但是却更聪明的大模型。那么再进一步呢，加上蒸馏啊剪直啊等等方式，我们把它压缩到一个能够在终端设备上进行推理的大模型，我觉得它的使用场景和发展机遇是不可限量的，那就包括但不限于嘛大家在说的。
而且这个领域美国并没有领先我们。
对，我觉得这是应用发展起想象空间的一个地方啊，应该说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 希望看到这样的突破发生在我们中国的企业去做出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说边缘端的 AI 嘛，工业走到最后一步的时候都希望有一个边缘端的 AI 来帮自己解决问题。所以这个就是分不同的垂直类的产业，那么其实可做的文章会很多。我相信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大模型 Sora 也好怎么样也好，它都还没有实现这些功能。这个也确实是我相信像我们中国现在作为制造业大国这样的一个消费场景非常丰富的国家，它是具备训练这样推理阶段的可能性的，这反而也是我们应该有的优势。对，如果是这方面我们能实现，那真的是把智能制造干到头了，我们可以反过来去卷美国。
是这样，在终端区对这件事情的优势比云端有非常多，在特性上，比如说你的这种反应速度，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保密安全隐私，都是一旦能做成不可想象，
而且这个过程就变成了企业的独特竞争优势。我觉得这个倒是挺好的，哪怕说终端它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好用就好嘛，替代人工有效率提升，好用就好。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样的话，我们也非常期待中国有这样的公司出现，能够让我们扬眉吐气一下。对，不过你对我们的人工智能还有信心吗？咱们今天聊的话题有点丧。
我觉得信心一定来自于实打实的事实，否则的话呢，这种空中楼阁有的时候自己也会怀疑。现在呢，其实就有我正在使用哪家公司的产品，它在这种超长文本的大模型领域呢取得了一些瞩目的成就。我觉得呢，它的这种能力使用下来完全不弱于包括 GPT-4 和美国的 Pi 以及 Gemini 3等等这些著名的竞品。那么它取得这样的成就，其实呢就是已经受到了美国强力的算力的干预之后仍然取得的，我觉得非常了不起，也非常期待看到新的突破。因为呢大家也看到，现在随着纯文字的 NLP 的大模型以后，我们对于客观世界大模型的这种呼声越买越高。那么一旦这种具身智能或者说能够对客观世界进行理解的基于视频的大模型被训练出来，这个想象空间呢真的是我们身边所有的这些对摄像头的东西都可能变成智能的，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像有人说的嘛，算力变成像水和空气这样每天都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政府一直在推动一定要在这一块呢实现自给自足，或者它就像粮食一样，你不能被人这个卡脖子嘛。所以呢这个背后就像是花朵很漂亮啊，这些 AI 的应用都在前面展现了绚丽的色彩，但是背后其实是半导体行业半导体人堕往这个土壤，没有背后默默耕耘的可能不那么出彩的需要长期的去积累的行业就不会有人工智能行。所以呢这个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为大家骄傲，然后也身为这个圈子里边的一份子，希望能够做出一点贡献。
我经常给大家问的就是中国能不能有个英伟达，其实我已经很讨厌这个话题了，但我想问一个从你律师的角度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英伟达最大公司发展到现在，它肯定是说对了很多事情，当然它也有过一些很曲折很坎坷甚至有挫折的时候嘛。现在推出的一些产品也有不成功的时候，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公司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去复制它的成功，这个呢不好说。但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在这个电影里面讲过嘛，有需要的地方就一定有供应，生命总能找到它的一个出口。我觉得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这些人的信心以及我们的需求，这个需求是真实的实实在在的存在，那么呢这种促进力就好像磅礴的元气弹一样，最后你一定能够催生出来去满足我们需求的公司和伟大的这种企业。
我觉得今天聊完我有一个很感性的画面，就像武林高手在比武，然后我们中方这边被人要求不许用武器，对方在用长刀或者长剑，我们不许用武器，赤手空拳在跟他打，可能起步会有点慢，但不好说后面可能他们有武器反而是负担。
对，而且这个在心理层面嘛，我觉得是一个明显的博弈，就是如果他有信心在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确保这种竞争优势，美国政府就不需要这么帮他的公司。而现在他不敢这么做，说明什么？
说明所以我也希望这一期节目让我们很多关心 AI 关心芯片关心半导体行业的同仁们了解到我们现在处于的局势。对，有些事情我想我们讲到这儿大家应该有所感觉。那最后呢，就是我也想听听你对我们现在的产业有没有什么呼吁的或号召的，或者今天做客芯片揭秘想表达的。
有芯片揭秘这样的节目这样的桥梁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如果说一个土壤当中有这样的活力的分子，他们就不一定是有很短视的一个经济上的利益，但是就想做这样的事情，说明了大家的人心所在，而人心呢是城市的最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也希望我能够加入这样一个洪流，成为一个小小的水花，但是呢如果能够引发大家更多的思考甚至一些互动，那当然才好不过了。
确实我们做了一个偏公益的事儿，坚持到现在，很多人会怀疑过说你们到底靠什么活着。当然了，我办事不是靠专访活着的，我有自己的赚钱的逻辑，但是能养这么个事儿，确实也是有一定的情怀。我也希望在我们的参与下，不管我们贡献了多微小的力量吧，中国这个行业被我们关注之后，都能人心所向，大家合力慢慢的发展得更好。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么多好的建议，欢迎你下次再来给我们揭秘。
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